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一次一次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叫我们真认识你。唯有你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完全你亲自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是讲到基督论，或者是认识基督最后一堂，就是第四堂。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讲到认识救恩。那在这一堂的里面呢，我们很重要是要认识到基督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那我们要认识到基督他是一切，他不是把只是把很好美好的各样的美德赐给我们，不是一些外面的或者是说我们很羡慕得着的。今天神所有的一切呢，是在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会慢慢来认识。那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主的再来。整个来讲，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地上行走，他彰显神的荣耀，把神彰显出来。那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受死埋葬，他复活，他升天，这每一个他所完成的，今天跟我们都非常紧密的是有关系的。到最后他还要再来。那我们第一段呢，先来看基督是我是的神。我是的神，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一日呢，他领羊群往野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意象，在摩西他一生的经历的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来显现，这个荆棘在火焰里却没有被烧毁。他在这边也讲到，也是讲到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则。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的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那这个地点有神同在，就是一个圣地。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摩西蒙上眼，因为怕看神，所以在这里神向摩西来显现，向摩西来显现。我们的神在这边特别宣告，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他是雅各的神。然后下面从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叫摩西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出那个为奴之地。但是呢，摩西他要怎么去告诉以色列百姓？那这位神他问神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好，这边就讲到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呢是自有永有的，英文呢是 I am that I am。 其实这边所讲的神就是那位我是，我是的神。所以我是就是 I am， 这就是神他的名字。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就是我是，他这个自有永有就是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读到自有永有，神在讲到他的名字，说他是自有永有，那个意思呢就是我是。所以我们先认识到这在旧约里面神所启示出来他自己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的名字是我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4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
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这边讲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好，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其实基督这两个字是翻译的时候特别把它加上去的，好，加上去的，在你去查看它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两个字哈，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讲到说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好，我是的神。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他这边讲到人子被举起来以后啊，他们举起人子，人就会认识什么，必知道我是，同样的好，那个基督也是加上去的，所以他仍然在这里宣告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他们就知道我是。那我们在我想翻译的人也是一样哈，你讲到我是，好像这句话没有完全嘛哈，你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你就知道 I am。 那这样讲起来，从中文读起来，如果只想说你们就知道我是，好像有一点摸不着到底他讲什么哈。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我可以跟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说你们就知道 I am， 那这个 I am， 这个我是，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意思，那神的名字就是我是的神，就是我是。那如果说你这边翻说就知道自有拥有，就神的名字啊，其实他就是讲到这位我是的神。那十三章十九节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所以有很多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主耶稣讲到他自己。那我们在四福音当中呢，每一卷福音书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角度哈，来讲到这位神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的一个表号就是狮子。那马可福音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仆人，所以特别用一个表号就是牛犊，这是一个表号。路加福音说到主他是一位超凡的人，他是超凡的人，所以那个家谱其实他是一个人的家谱，等于是这样子讲哈。他的表号当然就是人。那这四个表号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到四活物的四个表号。约翰福音说到他是神，说到他是神，然后表号就是非因的表号。所以我们看见讲到他是神，讲到他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多来介绍他就是那位我是。所以我们把出埃及记第三章清楚，然后呢我们把它连到这里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一直讲到人要认识这位道成肉身，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这些人呢就是要来捉拿耶稣的哈。耶稣说我就是，那这个我就是也就是同样的是一个 I am， 好，就是我是。那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主在这里说 I am， 他就是，其实他讲到他的名字哈，这是一个神的名字，他就是这位神。但是呢站在他们面前是那么不起眼，没有加洗美容，没有什么人羡慕的。那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在人看拿撒勒好像他们不觉得还能出什么好的，但是主说到我是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事情哈。那他们呢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当他在神的这一个生命性情哈显出来，他只是宣告神的名字，他就是，这些人就倒在地上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能力哈。所 所以你说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如果主照着这样子来显现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把主耶稣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哈，主说一句我是，他们都倒在地上了哈。但是主耶稣在下面呢，他把他所有能力、荣耀、所有的这一切，好像又隐藏在这位道成肉身，在他的这个肉身的里面。所以当他再一次说，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当主再一次说他是我是的时候，但是这一次讲呢，他是把所有的那个能力哈，真的是隐藏在他的里面。他怎么样会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我们的神没有这个软弱的哈，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但是主耶稣在肉身的里面，他是甘愿卑微，甘愿站在一个软弱的地位上，不让他这个神的能力哈来拯救他的自己，不为他自己来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下面我们来看到说，主耶稣呢，他是永活的生命的活水，他是生命的活水。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约翰福音第四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一章圣经。好，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他在一个井旁，时候是什么时间呢？是在正午，天正热的时候，主耶稣走路困乏，他坐在井旁等候，其实是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到那边去打水。通常在巴勒斯坦地方，在正午这么热，一般人是不会在正午去打水的。但是这个妇人呢，她有一些的故事，后来我们就知道她有五个丈夫，她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在人的面前，可能她出来许多人就会指指点点的，因为呢这个妇人好像她所有的经历她这个整个的情形可能不被当时的人所能够接受的。但是她来到井旁，她在打水，反而是主耶稣向这个妇人怎么样要水喝，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但是我们整段故事看完主耶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就是个人谈到个人传福音。你看主耶稣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妇人来引向神的心意，来认识他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妇人可能一开始不过知道说这一位呢他是犹太人，慢慢的怎么样带他认识他是一位先知，慢慢的带他进入，他认识到说他就是基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但是整段圣经整段故事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个泉源，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原本我们看见从外面看主耶稣走路困乏，那他好像需要水，但是真正困乏的主所看见是看见人里面的那个困乏，人里面的那个无助，人里面那个干渴。那个干渴呢，只有生命的活水能够叫他得着满足。所以当这个妇人他一步一步的认识和他说话的就是基督，那个生命的活水或者说那个泉源一下子呢在妇人的里面了。从妇人的里面他得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他怎么样，他丢下了那个水罐子，他到城里面去传福音。主耶稣有没有喝到这个妇人所打的水呢？我们看整个第四章看不到主耶稣喝到他的水，因为他把这个水罐子都丢了，他跑到城里面去，到全城去传福音。他得着的是一个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活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其实在这边有看见一件事情啊，他特别在后面讲到说，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当主耶稣得着荣耀，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就赐下来，从他腹中讲到所有信他的人，我们得着一个生命的活水，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启示录第22章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活水，那今天这个生命水已经流出来，那今天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这里，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就得着生命的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要怎么样一直涌，直涌到永生。那这个泉源是永远不干渴的，地上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人家形容说好像你在一个汪洋大海，有些人他们这个船这个漂流走了哈，没有水，你说四周汪洋大海那不都是水吗？可是越喝是越渴，因为那个水的咸度太大哈，越喝是越渴，世上的水喝了越来越渴。什么时候我们得着生命的活水，那个活水的泉源哈，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涌，直涌到永生。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骑车出去哈，那时候台湾有个地方叫做加洛水，一个很小，那个时候在屏东南边的海边，就没有人去的地方。我就听说它海边都是岩石的哈，它一个坑一个坑的，全的整个海岸都是那种岩石的。有人告诉我说，那边有一个坑洞里面的水是淡水哈，我就凭着这么一句话，那就骑车就跑到那里去，还有带着帐篷啊什么哈，我们三个人。然后下面是怎么样，一个洞一个洞去藏那个水，因为那海边都是咸的哈，那个地方是荒凉的，没有任何人的，你骑车骑到那里去，我们就一个一个藏，最后终于藏到有一口，一个洼哈，那个水是淡的，是一个泉源，有一个从山上来的泉从那里一直冒出来。哇，那个就很高兴哈，我们可以煮饭，我们可以喝水，这个活水的泉源。今天地上的水都好像是那个咸的，不能叫我们得着满足，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活水的泉源，认识了基督耶稣，我们知道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这个泉源在里面呢？有这个泉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井好像是被塞住了，是被塞住了，所以好像神的儿女也常常生活很枯干，有没有？属灵的光景也常常有人跟你讲说，我里面很枯干呢，请为我祷告。今天外面的祷告，外面的帮助，当然也是有帮助的哈。有人帮你祷告，当然也是很好。但是有一点呢，每一个儿女，我们要知道。泉源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泉源是永远不会干渴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枯干，回到里面，我们可以向井歌唱，吩咐井啊涌上水来，因为这个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哈。真的，我们把所有的拦阻，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世界的爱好，很多时候是我们犯的罪，有很多时候是这些拦阻让活水不能涌流。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认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我们恢复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里面对世界，我们求主的爱充满我们，不要让世界来霸占我们的心。你发现说，你把拦阻除掉，泉源永远不改变的，水啊井啊涌上水来。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下面我们看主他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第3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我昔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人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与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讲得很清楚啊，我就是生命的粮，主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今天他们也许会稀奇说，摩西在旷野神赐下玛纳，但是今天主来了，他是那个真正的粮食。地上的时候，他们虽然玛纳降下来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哈，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过我们是知道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等到主耶稣来了，整个旧约的意义所讲的，其实就是说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实的玛纳，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前面讲到信主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今天我们到主这里来，我们可以来吃主，可以来喝主。所以到四十八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食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到今天我们要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啊，他是我们可以吃的，可以来享受的。在旧约出埃及，然后他们要过逾越节哈，那整个出埃及最后神最后击打埃及仇敌的权势哈，是把埃及每一家要击杀一个长子。但是我们知道神叫他们以色列百姓一家预备一只羊羔，如果人太少吃不完一只的话，就可以跟你的邻舍一起哈，但是还是一样就是预备一只羊羔，然后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所以羊羔呢，它是圣洁的，是经过检查的，没有瑕疵的。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完美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然后呢，羊羔要宰杀。主耶稣他不单是完美的，但他的完美不能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标本，或者说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哈。跟我们来讲，他若没有被杀，他再好再完美，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的。主来不是做我们的榜样，只是叫我们来学他的样式哈，因为我们做不到，你学不来的。他必须被宰杀，然后我们看见血流下来。今天若光是有血流下来，以色列百姓还是没有办法得救，血他们就算用盆子装起来也不能得救，因为呢，神要他们把它涂在门框门楣上，神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今天主在十字架已经流了宝血，各个他的十字架血已经流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跟福音朋友说，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主耶稣他的宝血已经流了，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了。羔羊的血他们宰了，羔羊的血流了，可是他们必须把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所以我们看见血是要涂在我们的心门上，你需要相信，你要接受，你才会得救。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好，下面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吃，很重要哈、啊。不只是杀了羔羊，不止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羔羊的肉还要烤了吃。火烤特别讲到主耶稣受最可怕的审判，吃羔羊的肉，叫他们得着基督耶稣，叫他们得着力量，他们能够往前面奔跑道路。主就是生命的粮，叫我们能够吃主，叫我们能够喝主，叫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不但得救了，我们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 主说他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可以再慢慢弟兄姊妹来学习，那到底怎么吃主，那怎么喝主，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很实际的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光，唯有他是真光，光照出来会显明，把很多的事情一下子光照过来就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其实他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妇人，对不对？所以这些犹太人呢，照着摩西律法的规定，这个行淫的妇人他们应当用石头把他给怎么样打死，打死。那主耶稣在地上画字，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起这个石头来打。那圣经当中呢，你如果去查考它的原文，其实它有一句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放进去，就是讲到说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这个中文有。主耶稣讲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起这个石头，这个 first stone， 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先来打，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对不对？但是有一句话，就是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当主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后面主就讲到说他就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很特别，他有好多，我们讲他讲到是兆头，他先有一件事情，他在讲一个真理。你看他几个兆头都是这样，那兆头就是把那个真理主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就前面这个兆头，比方说水变酒，主要讲的是什么？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所表明出来的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借着那个行淫的妇人，主后面就告诉他们，我就是世界的光。当他们被光一照的时候，他们良心受了责备，他们就一个一个出去。主耶稣能够告诉那个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一个极大的非常宝贵。那主就是真光，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近光，就近主耶稣，我们就就近光。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光照启示焚烧，把我们的天然的人显明，但是呢，他也用他的光，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的光线把生命带来，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第九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主讲到说，我就是这个羊的门，我想我们也是觉得怎么去理解它，要从它来进来，然后怎么讲呢？要从主进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说我就是这个门，我就是这个门。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圣城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他特别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城门呢是一颗珍珠，一颗珍珠。要进到圣城耶路撒冷呢，你说这个城门就是一颗珍珠，是一个城门，它不是一串珍珠，然后你从它这个当中经过，你说一颗珍珠那不是挡在那里，你怎么进去呢？主在这里说，我就是这个羊的门，你要从我来进去。主耶稣就是这个门。那我们可以来认识到说，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在第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什么是进这个窄门？主说我就是门，必须是从基督来进入，必须是基督的生命，蒙救赎的生命，你才可以进来。这个门窄是窄于什么呢？是窄于基督。你在基督以外的东西，你是过不去这个门的。所以今天讲到说要努力进窄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不是属于基督的。今天在整个建造的工程来讲，有多少到最后被火烧还能够存留？我们都得救了，但是灵前三章也告诉我们，恐怕到有一天的时候，若是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什么都没有。今天进到这条走这条路进这个门呢，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今天有很多他们可以讲告诉你说这个门是很宽的，好，有些时候有些道理或者有些方法，你好像不需要基督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用哲学来教导你一些东西，他可以用一些做人的道理来教导你，他用一些人的方法来指导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今天常常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你就发现说他们可能不需要基督，他也能够解决一些人的问题。人有很多的办法，他教你怎么沟通，他教你这个教你那个哈，教你怎么赚钱也有哈，但是呢可能前面说都是打着这个基督的名号，可是呢在内容里面呢好像可以不需要基督你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门是很宽的，但是呢马太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哈，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你要真正在基督的里面，你要达到永生，你要得到赏赐，他说这个门呢是窄的，这个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呢是少的，找着的人也是少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主说我就是这个门，你们必须从他来进入哈。他说要走进窄门，那个门是窄的。今天我们就祷告主，不叫我们有太多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他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常常显明出来什么不是属于基督的，求主就救我们脱离。我们知道只有他到了那一天经过火烧，其他的可能都不存留了，能够真正进到圣城耶路撒冷那一颗珍珠必须是救赎的生命。今天我们感谢主，慢慢你看见基督他好多的我是啊，然后我们看见他就是一切。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追求，在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从事，不是从物，不是从办法，不是从外面的，我们是从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门是窄的，是窄于基督，只有基督他的自己，我们从他经过啊，他的自己才是这个生命能够从这里来出入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好牧人，诗篇是哪一篇呢？
23篇
也是哈。那特别讲到为羊舍命的呢，是诗篇第22篇，是22篇。那23篇呢，特别他讲到主，他当然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另外呢，他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是讲到在我们这些 神儿女一生中他怎么样牧养我们，在我们一生中牧养我们，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怎么样牧养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那二十四篇呢，讲到是他是我们的牧长，当我们牧长显现的时候，众臣们啊都要抬起头来。那这很奇妙啊，二十二篇大卫他超过时空，他在那里预言到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那样的苦难，他怎么他所呼喊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都是在二十二篇的里面。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的主认识羊，那羊呢也认识主。那我们今天认不认识主，我们认不认得主他的声音，主他的声音。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我们来亲近他，他为我们舍命。那今天他按名来召我们，他的声音神的儿女是认得的，我们应该是认得的，我们认识主的声音。那好牧人他也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他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叫我们出入能够得草吃。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们好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过去都如羊走迷，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羊圈，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恩典今天带我们能够归回羊圈。有一首诗歌，他的副歌写得非常的好，哦，这爱来寻我，哦，这血来赎我，哦，这个恩典带我归回他的羊圈。那我们今天都从迷途转回了，过去是迷路的羊，那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在羊圈的里面，我们都从门进入，从耶稣基督来进入。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掉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主的话在这边的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他直接的翻呢，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我们都知道这段话里面他之前的当中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拉撒路病了，他死了，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那主在这里呢说我是复活，所以他不是讲说复活好像不过是一件事情，他会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他这边讲的呢是讲到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在来经历的时候，当我们更多来认识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认识到他是复活，这是一个讲到他的所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所以今天他做一件事情，他呼叫拉撒路，拉撒路从死里出来了，好，那这是所彰显所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主叫我们真正认识的不是一个外面或者是一件神迹一件奇事，认识他到底是什么，我们得着的不是只是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说病得到医治，一件神迹发生了，你是宝贵这个经历或者说这件事情呢，还是我们今天 认识到说主耶稣他就是医治，他就是医治，我们可以得着他，他就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医治。那有些人讲说我祷告我的病没有好，那你怎么讲说他就是你的医治呢？所以一件医治的事情发生呢，跟说主说他就是医治，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件来讲呢，我们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相信神的儿女我们也都经历到祷告的答应，或者是我们为人家祷告并得到医治。但是一件一件的，你可以说这个人得医治，那一次得医治，主在这里医治，主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我们总的来认识到说他自己就是这个医治。那有些人他在病痛中主没有在肉身上来医治他，但是他认识到主就是医治，就那个力量那个生命越过他肉体上的痛苦，所以在病痛中他仍然能够赞美，因为他认识主耶稣就是医治。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盼望我们在约翰福音他讲这么多我是，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从一件外面的事情来看，我们要认识基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他讲这么多他说我就是道路，所以主呢他不是说你们到我这里或者我指点你们一条路一个方法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他的自己。常常我们讲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给神啊！的确十字架的道路呢，很多时候一想到有牺牲有付代价有很多的苦，然后呢我们想说走十字架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到主那里去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主说我就是道路，我们不是说受苦，受苦不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与主一同从基督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同来经过是在这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从他来经过，那这个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当我们真的认识他就是这条道路，我们就脱离了一个我们过去所认识就十字架的那种苦味，那种感觉他就是道路。所以当我们与主一同来经过，主他就是他的生命，这位定十字架的基督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很奇妙，我们只有从这个经过我们到父那里去。那我们看见他就是真理，真理是基督自己，真理不是讲到基督的话，真理不是基督论，真理呢是基督。今天我们说这堂课叫做基督论，我们可以讲论谈论，我们可以研究我们来，但是最重要呢不是知识上的知道，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真理就是基督。主说我是真理，他说我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的人，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自己，显出他的自己。所以讲到主就是道路，在希伯来书10:19，他讲到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他这边讲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他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裂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代表就是他的身体，他为我们裂开以后，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从他来经过，从他来经过。今天你要到至圣所， 我们来朝见神，我们经过裂开的幔子，我们从基督来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就是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丰丰满满的，满有恩典，满有真理，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这个生命呢，主耶稣就是生命，所以主在地上他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叫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会传递的，这个生命会传递的，这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我相信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想都经历到一个人可能刚开始你跟他讲的时候，哇，他这个可能不耐烦的，可能他有很多的意见的，可能很多反对的哈。但是你说我讲的可能你觉得也讲的不好，这个真理也讲的不清楚，哎呀，你觉得不管怎么样，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奇妙，这个人他只要相信接受哈，一下子他得着了一个生命，你说他改变了，哎，非常奇妙，他真的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非常明显。怎么讲呢？有一个生命啊，本来是在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对不对？但这个生命会传递的，传福音把这个生命说传递，一下子他得着了，就是那永远的生命会传递的哈。这个我想这我们都会有经历到啊。你传福音之后，你就觉得感谢主，我说的也不好，我这个道理也讲的不是怎么讲。但是不管这些，当我们传圣灵在人的里面来做工，圣灵在人的里面把那个生命好像点活了哈，他只要心门一打开，他说我愿意，哎呀，这有很奇妙的事，圣灵进到他的里面，他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是能够传递的哈。主说我是生命，我是生命。那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真葡萄树，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它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机的，所以今天他就是这个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是枝子，枝子呢必须藏在葡萄树上，这个藏你直接翻的话就是住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他讲到一件事，就是住在基督里，我们说藏在我里面的，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呢也藏在他里面，就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基督呢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甜美的哈。住在主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这样子，是枝子是连于葡萄树，整个葡萄树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流通，这个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得不到供应，这个枝子要砍下来，要丢到火里去烧。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他说离了我呢，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是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我靠自己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好像我们在那里努力，甚至我们讲最好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服侍，常常你也没有服侍到一个地步， 好像离了主，我们还不觉得，我们大发热心哈，我还在那里坐，在那里坐哈，离了主，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就是这个真葡萄树，我们是树上的枝子，住在主里面的，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住在基督里，这实在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哈，或者是说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情形，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个不是说你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那我说我现在是住在基督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唱诗祷告在赞美的时候，你说我是住在基督里，不是的，他讲的是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时间里，你在每一个环境，在做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住在基督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同住的一个生活。在约翰福音，你看他讲到这么多的我是哈，主讲到他被举起来，人就要认识他就是我是，他就是我是的这位神。然后呢，他是生命活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门，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主耶稣就是道路，主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是葡萄树。也许我现在就列了这些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哈，也许你们可以再去读哈。那当然，圣经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读出来哈。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哈。那他是明亮的晨星，对不对？有很多哈。那我想也许我是下一个作业哈，要不要大家就去再把。啊，主耶稣他在新约里面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哈，你把他尽量的找出来，把他列出来。我们现在当然约翰福音里面列的这些，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哈。那盼望说这些呢，都是对帮助我们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那第二个大点我们一起要来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他在这个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英文呢是讲到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如果直接再翻呢，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他不是说我能够给你们光，他说他做我们的光，他就是光。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说我能够赏赐你们生命的粮，他就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好，所以不是在主之外他再来给你一点光，给你一些粮食，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说我就是道路，他不是说我指引你们走什么样的路，他自己就是我们的路，他就是真理，他不是说来教导你一个真理，这个差别非常大哈。那我们需要来认识，所以我们不是说光是学习一个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我们不是求主只是告诉我们指引我们一条道路，主说我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生命，他不是只是给我们生命哈，他就是生命。所以一切呢，我们看见好像都是在基督，都是在他的自己，都是在他的自己。哥罗西书这句话是非常的宝贵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今天常常人要从基督来得好处，从基督来得一些的恩典，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指点，但是主真正要给我们的不是这一点那一点，不是这件事那件事，这个物那个物，他要给我们的是他的自己，他叫我们得着，他是我们的丰富，只有他是一切。所以今天你能够得着一个医治， 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要得着是这位赐义者。你能够说我求主给我各样的恩赐，但是我们真正要祷告呢，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是这位赐各样恩赐的，他是这位全能者。所以你是要得着这每一件东西呢，还是我们得着基督他的自己？那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人啊，他碰到一个做乞丐的一个男孩子，他问这个男孩子说：“你要什么？”这个富人想说，他要什么我能够帮他一点，他也许要一点钱，这个富人可以给他一点钱，他也许需要一个玩具，这富人想说，那我可以买一个玩具送他。他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孩子回答非常特别哈，他说：“我要你做我的父亲。”哇，这个不得了哈，这个父亲就不一样了。今天你要什么，我给你一点东西哈。但是如果是父亲的话，后来他真的收养这个乞丐的孩子哈，变成是他的儿子哈。你看父亲所有的产业丰富，他都能够来得着，对不对？今天不是一点东西，今天我们从神这里哈，不是得着一点好处，不是得到一点帮助，那个太少太少了。神乐意帮助我们，那没有问题的，他乐意医治，他乐意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所有的丰富啊，神在他儿子里面要来给我们，要我们来承受的。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只有他是一切，你得着基督，你这些才是，没有得着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得着的还不是真正的得着。第一个，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请我们一起来读灵前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今天不是我们表现多好，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是在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神不是把智慧赐给我们，他是把基督赐给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神不是把一个义赐给我们，他是把基督赐给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义。他也不是把圣洁给我们，他把基督给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哈。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来认识，不是在基督以外他再给你一个其他的哈，这一切呢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来得着的。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是我们常常羡慕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为这个祷告，我们也愿意向耶稣，我们盼望说这些圣灵结出的果子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我们从年轻的时候信主就唱那首诗歌，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向主耶稣，向他的甘甜，向他的真坚，在我们的中心刻主的形象，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愿意向主，在这边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今天神是把基督给我们，是基督是一个活的主哈。神没有单单给我们一个谦卑，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个忍耐，给我们一个温柔，神是把基督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个生命的活出来，还有我们想说我要学基督的生命，常常那个结果可能差别是非常非常大。今天你说我羡慕主耶稣那个忍耐，忍耐是一个很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 见证，那人家说你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被害，他这个不说威吓的话，你看他被冤枉，他怎么样，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那特别我们今天可能在服事里面，有时候你也受冤屈哈，那常常那个苦你说不出来的哈，你帮助一个人，你爱一个人，那结果呢被这个人误会哈，他还说你还怎么样哈。但是我们说忍耐，因为要有见证，对不对？那越忍耐呢，很多时候这个胃就不听使唤了哈，很多这个要吃胃药啊，这个胃痛了。忍耐，我把这些很多我们的感觉压下去，我们把怒气要压下去。有的时候我们得胜了，我也做见证，弟兄姊妹可能也做见证，感谢主，这个人说我，这个人冤枉我，我得胜了，我忍耐了，我今天表现得不错，我一句都没有回嘴。可是下面一句话呢，我们可能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再来欺我，我这次忍了也就算了，你下次再来的话，我是忍耐是有限度的，这就是我们的情形。但是今天若是忍耐是基督，不是我来忍耐，基督是这个生命，他就是这个忍耐。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这个点，讲到那个温柔，今天不是我来表现一个温柔，只有基督才是这个温柔。当主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么自然就是一个温柔的生命。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些点是非常的重要，只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圣灵的果子不是学来的，必须是基督的活出，基督的活出。所以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常常你可以做一个拣选，做一个拣选。一件事情来了，你说我拣选不发脾气，那这比你发脾气当然好一些啦，对不对？我要做见证，基督徒要有见证。今天我不能发脾气，我拣选，我要忍住，我不发脾气。那但是这样的见证呢，或者这样的学习呢，我们都经历到你是起起伏伏的。好，今天得胜，明天又失败，今天忍住了，明天又发了脾气。所以这就是我们起起伏伏，就是这样。但是呢，多半我们还是觉得你发了脾气还是不平安，对不对？还要认罪，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还是说，主，我决定不发脾气。可是这个选择跟另外一个选择，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今天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已经死了，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做这个选择？绝对可以。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这样蒙恩的地位，我可以宣告这是一个事实，不需要我来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是个选择，太蒙福了。不是我在那里咬着牙来忍耐，不是我在那里那个痛苦压在里面哈，没法得到是宣泄哈，那个下次爆发可能就更厉害。乃是说，当我们说基督，你是我的生命，我已经死了，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忍耐，你是我的温柔。当我们做这样拣选的时候，常常你在前一秒钟在天然生命里面你非常的痛苦，在下一秒钟你发现有个极大的释放，再大的冤屈好像也不在乎，好，再大的自尊心也没有了，没有什么自尊心受伤哈。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拯救，这是真正的我们讲到十架的道路。十架的道路有没有苦呢？你可以说是有的，外面有人的冤屈，你说是苦，但是真正在十架路上的人，他说，其实在我们人的感觉里面，虽然有这些冤屈的苦楚，但是呢，他们却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却能够在那里赞美神。你说很稀奇，对不对？为什么？配为主的名受羞辱，他们里面大大的喜乐。所以这就是一条十架的道路，不是我们靠自己来忍受来经过，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从这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那我们认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神计划的中心啊，他是神所有计划的中心啊。启示录4:11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以弗所书特别是极丰的启示，是圣经当中讲到一个最高启示神的心意。它跟哥罗西书这两卷书，一本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卷书非常的宝贵。那在整个的启示里面，你看见基督是中心，他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彰显，是基督的扩大。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只有他在一切之上，他居首位，他是中心，好，他是中心。那腓立比书2:9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有的一切哈，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只有他是一切的中心哈，只有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一切。林前8:6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罗马书11:36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好，看见这所有的一切是本于他的，是依靠他的，而且要归于他的。只有基督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又在一切之内。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认识基督，来追求。盼望这些我们不是只是得做一些知识道理，是在我们的生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生命要长大，叫我们更多认识他，更多让基督从我们这卑微的人来彰显，来活出来。这是神所要得着的见证，叫我们得着他自己成为里面一切的丰富，不只得着生命，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最后跟弟兄姊妹一起稍微分享一些，讲到基督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11。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未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还要怎样来。耶稣被接升天，然后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在天的那一面的情形，那位人子要里面被接到父宝座的面前，他怎样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他还要。所以主耶稣的再来是历代圣徒所等候的，所盼望的。那我们认识一下主的再来，今天我们也知道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对不对？预备地方，预备地方，到时候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有一天他要再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我们一起来读16:17。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哇，这是圣徒们的一个极大的盼望， 也是可以说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死人是要先复活，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我们能不能赶上活着被提哈，不晓得哈，因为这个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死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今天如果任何人告诉你说主耶稣在哪一天哪一日要来哈，你千万不要去相信。有人说这个主就来了，你把东西都卖了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千万不要相信。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日子是近了，是近了。我们要预备，我们要等候。那这边讲说主来的时候呢，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真的是死人要复活哈。那这个活着的要被提啊，在空中在云里与主来相遇哈。那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主第一个降临在空中在云里，教会被提哈，神的儿女被提是在空中在云里与主来相会哈。那主呢，他第二个阶段呢，他降临到这个地上。降临到地上，那我们知道在这些过程的当中，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多讲这些详细的内容哈。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然后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在帖后二章八节说，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哇，主耶稣他征战，他得胜哈，他带着千万的圣者他回来。那这个征战开始的时候，在天上有大的征战哈，大的征战，那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天上起了征战哈。那弟兄胜过他，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看见那个征战的得胜了，那个仇敌的失败哈。然后我们再看见主耶稣，当他降到地上的时候，真的是用降临的荣光把仇敌废掉，把那敌基督废掉。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呢，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还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有一个国，主耶稣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特别就是直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哈。那我们等一下读到整个这个启示录哈，讲到末日的这个情形啊。那末日的情形，当然从很多各种读经的哈，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也不是来读启示录哈，我们也不可能说很详细的去看哈。那我们可以大概就是从神的话里面呢，看见有几件一些不同的哈。那起先他有讲到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男孩子呢，很多时候讲他也是预表到这些得胜者，得胜的被提到宝座。那他也告诉我们说，那些得胜的他要免去他们的所受的灾难，免去他们的灾难。那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批有一些被提的，他说主来好像是贼一样，要把那些宝贝的他先提去哈。一个贼到你家里，到任何人家里哈，他会不会去偷那些破铜烂铁？那不会哈。那贼是偷什么呢？好东西，那最宝贵的，他先优先要把它拿走哈。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他把自己比作，你不要误会哈。但是主来呢，他只是讲到一件事情，他要把最好的他要先拿去啊。所以两个怎么样，在一个在田，一个在怎么样，他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哈。就他那个第一批的来的时候，把这些宝贝啊，他先把它拿去，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然后我们看见启示录讲到他有七印要揭开，对不对？一印一印一印的。然后呢，到第七印的时候，第七印里面还有七号，好，第七印里面包括了七个号。到了第七号，第七号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第七号。 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呢？死人复活，被提，这些我想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好，然后呢，在第七号里面还有七晚之灾，还有七晚之灾。所以整个后面在七年的大灾难里面，前面一期之半呢，讲到前面有三年半的灾难啊。那在当中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大概教会整体的被提，那后面还有三年半，然后之后呢，后面七晚之灾，那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可怕的灾难。然后呢，主耶稣他从空中云里降临，与圣徒相会，在后面呢，他降临到地上。那我们看见在后面有千年的国度，千年的婚宴啊，这两个应该是讲到同一件事情，但是讲到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一面讲到我们的生命要向主，千年的婚宴，你要请赴羔羊婚宴，你必须要有这个礼服穿的哈，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特别就解释了，什么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是讲到一个行为的。所以今天你不要想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能参加羔羊的婚宴，那恐怕到那个时候是被关在门外的哈。他现在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礼服啊。所以你说得救到永世的得救呢，是你一信主你就能够得着的。但是你能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它是有条件的，它是要有礼服的，它是要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那个呢也很清楚，圣经讲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讲到你的行为。所以我们生命向主，这是一方面，特别是从羔羊的婚宴来做一个比喻哈。那另外一方面是说到与主一同掌权，与主一同掌权。那其实整本圣经我们说它有一个一贯性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旨意中心的那个信息是连在一起的。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人。这边就讲到让人能够像神，能够像神。那像神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叫人能够与他一同掌权，他把所有的他交给人来管理，交给人管理。像神，生命要像神。第二个呢，我们与神一同掌权。那经过整本圣经，你到启示录到最后，羔羊的婚宴特别重在我们生命要像神，千年的国度呢特别重在我们与主一同的掌权。但是这两个其实是讲到是赏赐，是赏赐。所以在这个之前，当圣徒被提，我们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然后在这个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是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他不是来判断你做了什么错事怎么样哈。基督台前的审判是讲到给赏赐的，给赏赐的，那这个很重要。然后下面才有说千年的国度，千年的婚宴，谁有资格能够进到这个赏赐的里面，能够得着这个赏赐。那感谢主，在后面，我想这个后面还有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完成了，是羔羊的七号从天降下来。哎呀，那个时候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所描写的哈，那个荣耀，那个光辉哈，那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说那所讲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如果有些人想说那时候这个地狱城墙啊，什么黄金街道啊，你不要还想说一个物质的哈。他是讲到主他的生命，他的性情，那个宝石的根基，讲到经过很重的压，很高的温度，这是十架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生命，这一切所有的荣耀，主他回来的时候，今天呢，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到时候都要完成哈。那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有份于神他的整个的计划，他的工作哈。今天神呼召我们，他买我们回来归他，叫我们和他一同有份，在这个建造的工程， 在圣城西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不是到那一天我们才说我们得着的是什么荣耀，你今天没有，你到那一天恐怕也没有。所以主是把今天给我们是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丰满，他是我们的一切，这都是在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今天生命向主，你能不能够经历到在今天与主一同掌权，绝对可以的。就在家庭里面，谁真正是掌权的？当然很多弟兄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可能有些人不服气说你到底是狼头还是虎头啊？这个头因为你不认识主，你也不像主，光是想做头，但是你真正实际来看，谁才是掌权的？生命向主的才是真正掌权的，他说话有影响的力量。掌权不是一个地位，你说话有这个影响力，别人会听你的，这是一个实在的掌权。所以我们说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今天可以经历到的。很多时候在公司的里面，还不一定就是老板他就是一定是掌权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在那个国中他不过是一个被俘虏过来的，他们是应该就是做一个像奴隶一样的这种地位的，对不对？可是呢，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借着但以理掌权在那个国的里面。今天神要得着我们，生命向主，与主一同掌权。那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最后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边告诉我们，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所以今天是要我们忍耐等候的日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们也当忍耐，我们都带着一个等候主来，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启示录22:7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福了。特别讲到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所以有了主的话又愿意去遵行的，那这人是有福的。那启示录22:20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第一句是主说我必快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回应。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说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也许我们会觉得主啊，我还没有准备好。的确，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一颗心说主啊，我愿你来？日子不多，是主给我们的机会，叫我们忍耐等候，叫我们跟从，到我们在这里认识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得着我们成为一般等候主来的人。等候主来，一个真正等候主来的人，他过日子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所以说就快要来了。那你说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到底它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你在衡量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分别，地上的东西你得着了到底能够得着多久，它不过是暂时的，它不过是必朽坏的。你说不是一个等候主来的，可能我们还想要得着更多的财富，再多一个房子怎么样，我再多一点东西怎么样。但是你说等候主来，我们认识到说什么才是能够关乎到永远的，什么才是主来的时候他所会称许的。我们求主吸引我们，叫我们都做一个等候主来的人。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 督亚，主，我们的心单单渴慕你，哦，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生命，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交在你的面前，主，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啊，你得着我们这一班小子，是我们一直等候你带来的，当你说你必快来，主，我们愿意回应，主啊，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主耶稣啊，你来，你今天就来，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活水，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来供应我们，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显大，主，我们愿意你来，亲爱的主，感谢你，这些日子祝福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